Hello， 我是秋哥。本集秋哥秋秋的 Podcast 节目，我跟何老师两个人角色对调，我变成了来宾。也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Podcast 停更了两周哦，是因为我们 SBD 台湾要帮每两年一度的全民运动会的接力比赛在花莲做一个赛事的转播直播哦，过程在跟花莲全民运动会的筹备处做一些沟通，那有起了一点点小小的事件，不过目前已经正在朝向完美跟好的方向移动哦，真心的感谢花莲县政府的所有协助的人员，也感谢全民运动会筹备处在花莲，他们真的要给他们100万个赞哦！因为公务人员很多时候他必须要奉公守法、于法有据哦，有时候权限或者是法规并没有明确定义的地方，确实我们不能随便就劈头痛骂这种，这个是小弟我做不对的地方啦。那这次在沟通之后呢，我也学习到蛮多，那特别要感谢所有，也包含中华民国健力协会，然后也感谢，再次感谢华联哦。接下来我们会积极的在不管是网络场地上面建置，尽量的能让比赛的直播圆满，也预祝整个大会比赛顺利。当然我们眼光跟重点要放在所有参赛的选手身上哦。每两年一次全民运动会，它的接力项目，它不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亚运项目，所有的非亚奥运项目都被归放在全民运动会里面。那当然资源的分配上面跟亚奥运的全国运动会当然有一个层级上面的大差别哦，罢黜百家独尊亚奥运的这种资源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面一个蛮头痛的地方哦，真的不好做。我们在这一集除了聊这个事件之外呢，那也当然也跟大家聊说，我们从民间的角度来看这个文化推广。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运动成长之后的荣景，其实消费者可以赚到他的人生体验，可以赚到他的身体健康，那各家厂商可以赚到他们想要的商业价值，而专业人员他可以得到他的认同哦。我们刚刚就提到在资源分配上面啊，就是如果主要资源在运动或者是任何政策主要资源来自政府的情况之下，它就有可能产生分配不均的情况，这个一定是不好做啦，因为你政府，那政府可能就是因为资源分配是一个重点，所以他就把那个投射的眼光重视在资源的分配上面，而不是针对他背后的文化养成。那这个文化养成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有提过的，你运动员本身他其实最终的最好的期望，最好的期待是他能够成为民众的英雄，然后让人们支持你的故事继续走下去，而不只是只在等政府的奖金哦。那运动产业它本身就是一个讲述人生的故事，那也当然是运动它最迷人的地方啊。那我们想说推广运动呢，民间绝对有责任，我们其实不能只等政府来做什么事情哦，我们需要厚植实力于民间。老师讲到所谓藏富于民，这个富啊，这个文化的富，这个多元的文化需要透过民间的责任，民间的企业业者或者像我们，真的是我们尽量的去推，不论是即便发生任何小小的碰撞，小小的冲撞，这最后假设是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发展，真的都是一件好事哦。那如果我们都一直抱持着哦不想要被骂的状的这种心态来在网络上面或者在推广上面做呢，那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啦。所以被骂 OK， 真的我们确实也学习到哦，就是被讨厌的勇气 OK， 就是有啦，我也成长啦，真的这个事件希望大家不嫌弃，真的。如果我们最后再讲说，就是竞技运动员真的辛苦了，他们准备这么久，在比赛台上那个一分钟 那个三个一分钟，那个九个一分钟，他最用力，他最真切的这个最美丽的表情，我们有这个荣幸帮大家记录下来做一个转播，绝对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哦。这是我们真的蛮幸福的地方啊。那运动员真的辛苦了，再次感谢花莲县政府还有全民运动会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中华民国健力协会，真的啦，大家真的是辛苦了。那我们大家就尽量推广，然后就尽量 support， 就是我们觉得有责任，我们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我们除了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我们继续的在力量的世界，激励的世界里面继续往前进。本集特别好吧，它是一个突发事件，它比较有一点小歪，对，我们停更两周，那歪歪的，不过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的更新回来。最后是本集节目由 SBD 赞助播出。那 SBD 最近的 August Release 有三款新的商品，最重要的一款就是它新推出的 Supima 比马棉的 T 恤，它是一个黑底红字的 T 恤，它用的棉花呢是全世界只有1% 最高等级最高规格的美国 Supima 比马棉。那这个强韧度跟它的 quality 跟我们之前在土耳其制造用土耳其金属棉的 SBD T 恤真的差蛮多的，磅数也比较好，然后它的整体的 quality 跟柔软程度哦，真的是非常的屌。那这款 T 恤呢，它也算是 SBD的最后一块拼图啦，因为它原本之前的 T 恤是唯一一个不在英国生产的产品哦。那现在 SBD 它自己也把衣服的产线跟未来要做更多的服饰产线在英国把它 build 起来了，所以这个也是 Made in Britain 非常 high quality 的 T 恤。那 我非常喜欢穿 SBD 的 T 恤，那当然这个绝对肯定好穿，好穿到爆。那我每天穿啦，如果有遇到我的应该知道我每天穿 SBD T 恤。那新版的 Supima 棉真的超舒服的，而且真的蛮帅。那不过版型跟之前比起来是有比较大一点，所以你之前穿 L 在新款的 Supima 这一款要选 M， 要小一码。那另外还有两款商品，有一款是防水的帆布，就是那个会可以挂在健身房，有 SBD 的 logo 跟 SBD 的 slogan 哦。这个不管是挂在健身房，或者是 home gym， 或者是自己家里面都非常好看的一个防水帆布条，也是 made in Britain。然后它会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盒子装在那个桶子里面哦。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精神标语，我们也跟 SBD 要了很久，它终于出来了。然后最后第三个是它新款全新的比赛连身衣哦，这个新款的 singlet 真的有别于之前。那么，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会讲那个比赛连身衣叫软布衣啊，之前的那个 SBD 的那个比赛连衣是真的比较薄，压缩度也没有像新款的来的这么高。那新款的不管它用莱卡的材质或它重新设计的比例，它有别男生跟女生都分开，因为本来男生女生就不一样，而且女生的要求跟男生的要求取向都完全分开了设计跟取向哦。Quality 真的很棒，穿过的运动员有比较过的真的都有一点回不去哦。新款比赛连身衣 Singlet 非常推荐。最后就是你可以 always 使用 Choker 折扣码，好不好？大家记得这个折扣码 Choker CHIOUGRR Choker 折扣码，随时都可以使用这个折扣码来享优惠哦，啾咪。最后我们 Podcast 也来求干爹哦，也要求干爹，那欢迎有兴趣的厂商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帮各位做业配或者是口播。那另外也在健力直播这边也求干爹哦，也欢迎各位有兴趣的厂商，我们也可以一起共襄盛举，在健力或者是各项运动的推广上面，我们一起往好的方向来一起迈进。那本集节目我们有偷偷 cue 那个 Doctor 进去了，不过不知道 Doctor 进去会不会理我们。 真的欢迎各式各样的业配干爹 Sugar Daddy， 好吧 Welcome。 那最后本期节目很特别，那也是一个突发状况，那也聊了很多有关运动产业、运动文化啊，它会有的面貌，那我们就一起给它听下去。 Check this out。开始了
，OK， 好，
好的，欢迎回到 Sugar 秋秋的 Podcast 节目，在我身边的是何老师、何立安、何博士，
大家好。
拍姐，这一次我们 delay 了两周，就是上一集其实是老师的突发，
对，我的
突发状况，
华丽转身，
对，结果隔一周就换
你转，
对，就发生了一件。蛮大的事情，不过现在也正在积极的处理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个特别会做一个单集，因为这整件事情讲起来蛮，要从头开始讲。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非亚奥运项目在台湾，它是我们台湾四大运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四大运是全国、全民、全中跟全大运哦。非亚奥运项目。在全民运动会，
对，两年一次，
哎，两年一次，那隔年就是全国运动会，那全国就是亚奥运项目，
对，
你看到那些奥运会有的啦，田径啊，跳高啊，举重啊，它是在全国，
对，
然后我们建立是在全民，那两年之前的全民运动会在苗栗，然后两年之后的今年在花莲，我们先讲事件是什么好了。事件简单讲就是我们要去申请帮忙啊，我们是厂商嘛，我们协助建立的赛事做一个比赛的直播转播。那我们当然就打电话到全民运动会的花莲筹备处，全民运动会的筹备处去做一个协调沟通，说我们是做这个厂商，然后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在这边，然后我们的直播长这个样子，那我们是一个销售护具的厂商。那在沟通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其中的官员可能就理解到不一样的直播啦，他觉得我们是那种叫卖型的直播，就是那种会端很多龙虾出来
的卖鱼卖虾的，
那其实蛮好看的，我会看。哎，老师，你会看吗？
即使不买也好看。
对对对，就是那种，哦，那个讲的天花乱坠，然后看的真的很想买13只龙虾，只要5000块，哇塞！但实际上也可能没有那么贵，但是你会看到的那个氛围就加一，有没有？
对，没错。
然后，所以他可能就认为我们是那种卖护膝的，在那边喊那5000块要几个护膝？3个护膝不用，我送你腰带。你现在有喜欢的5000加1，他理解成是这一种叫卖型的直播。
对。
他就说啊，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会影响比赛。当然，如果我们是这一种直播的话，肯定是影响比赛。但是其实那个技术上面，它是以直播的方式 live streaming，
对，
但是在名词上面，可能我们把它叫做赛事的转播会比较好啦。
对对，
当初就是花莲县政府误以为是这一种直播，他就踩得很死，就是不行。那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去说明哦，去解释，然后也因为部会之间的所谓的没有法规
权责分
权责，对，我不想要讲那三个字，对，那三个字现在有点尴尬，就是踢什么球的，我觉得我们
应该讲叫做这个分权然后负责，
分权负责，对，分权负责，于法有据，
对对。
那我们这种类似新媒体的做法，确实于法无据，
不在他的任何规范里面，
完全没有。
对，
除了没有规范之外，也没有一个管道是在讲说影像的直播授权，因为全国运动会。我们先讲就是亚奥运项目跟非亚奥运项目的资源落差好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一个花莲事件呢，在网络上面站着了一片，
对，
站得非常热闹，
是
一个非常好的公共论述。那有几点就是大家风向吹错了，第一个就是大家会说 那个全国运动会明明就有招标啊，你们怎么不按照规章制度来？
是是是
啊，但是那个就是一般的酸民乡民，他不知道其实那是全国运动会，
对，
是奥运项目，有政府的补助，由政府出钱，
对，
来招标，谁要来接这个标？比如说这个200万的转播，
对，
或者是他可能是所有的赛事几千万了，他应该也不是一个分开包了，那就是一个大标案，就是这一场全国运动会有田径，有什么，会有爱尔达体育台，会有台视，会有谁来标下一个由政府出钱的转播赛事？
是是是。
然后酸民就以为说啊，你们就不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去投标啊？你现在那边讨拍干嘛？大家搞错了，因为全民运动会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费跟资源，我有查过了，是零
，OK，
完全是 zero。它只有，顶多就是平面媒体开幕闭幕跟网站的架设，就是一个公开网站，让大家可以查成绩的。
对对，
但是它并没有赛事的直播转播这种网络可以看，或者是甚至电视台，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哦。
是。
搞错的网友，我当然也不介意啦，因为毕竟他可能
因为毕竟搞对的人应该是少数啦。
然后我们就没有资源，我们为什么会起这么大的一个争议？是因为这个直播是由我们公司出钱，
对 对,
对，这个连续五天的赛事直播的这个费用是我们公司就是 sponsor 这个运动来推广，
对对。
但是人家会讲说啊，你就是一个卖护膝的、啊。广义的来讲，他没有讲错啦，就
是
政府官广义的来解释说，我是卖护膝的直播。当然，我们常常讲啊，就是要推广一个运动哦，一定是借由认识、认同，最后认购嘛。这一段的距离其实蛮长的。你认识我们 SBD， 然后你最后认同了这个抗老化的三项，或者是这个肌力训练，最后你认购了我们的商品。
对，
这绝对不是你看完一个直播你就会结账啦、啊，就是你看完棒球比赛，你不会马上买个球棒嘛、啊、一样啊，你一定是 enjoy 这个比赛。有一天你的小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在练的时候，你可能就买，或者是你看到球衣你去买。
是是是，
这个认同、认识、认同到认购的过程是真的蛮长的。那如果简单来讲，我们就是有说过蛮多遍的，希望大家。我希望能够卖护膝的话，我一定是像羽毛球拍一样嘛，全国都来打羽毛球拍，我才能卖那个羽毛球拍，都来打羽毛球，就是推广。这个是我们出钱，我们做。花莲县政府可能就想说啊，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范，我们就不要节外生枝。
嗯嗯，
对，因为做不好了，还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某方面也是没有错啦，因为我后来冷静下来想了一下，
嗯哼。
第一个，我们真的是有争议嘛？为什么图利特定厂商？为什么是你 SBD 来转播？那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来转播？答案是没有任何人做这件事情。目前，
对，
只有我一个傻子哦。你看这个热脸，然后还会招来这种各种谩骂的这种，我觉得目前是没有人像我这么傻啦。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费用真的是蛮高的，
那的确。的确，
那我们这样子投这样子烧，为什么可以？也应该也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公司就是不大，然后决策权就是我决定，
你说了算。
对啊，我觉得这个可以 support 嘛，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大家开心可以看，然后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建立的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对对，
我自己又对影像。对这个有点兴趣，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是可以就是贡献的部分，可以帮得上忙的部分啦。
对，
所以我们这么做，所以目前没有人这么做，也。但是我们这几年来这样走过来哦，这个聊可以聊蛮久。我也可以尽量在这一集的节目让大家知道一下、是这样子的哦。我们从头讲起，我快速的从头讲起。我们二零
可以慢慢讲。
我们2017年。底代理了 SBD 英国这 SBD Apparel 之后呢，从2018年开始正式的在这个产业里面跟大家认识，然后开始赞助我们中华台北的选手，然后从18年我们就跟拍加拿大的比赛，然后2019年跟拍瑞典的比赛，两次瑞典，一次杜拜，一次加拿大的世界杯，然后我们也开始用手机直播。我有点想要做那个百灵果那种，就是百灵果它 他开了一个教大家做 podcast 的节目，叫做百灵果带你飞、
哦、OK推倒资本主义的高墙。
对对对对对、欸，你有看到？对对对，
我有听、
欸。对，我也想要开一个系列，是教大家怎么做这个赛事的转播直播。因为其实他多少要有像 Ken 一样那种器材控的人在，
对 对, 对，
在 managing 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
那我稍微提一下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五星吹捧进来，让我知道。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在做了。嗯嗯。那我简单来讲，就是直播有分嘛，你可以随时打开手机。然后一个镜头直播到底，前镜头后镜头讲讲话、嗯、这种直播，你想象就是一期直播的这种直播。那如果是赛事的话，其实必须要有多镜头，
对，
要有广角，要有正面，要有侧面，要有特写，要有回放。那一开始我们也当然不知道，我想说哇直播哇直播，一开始第一场其实回想起来也蛮尴尬的，就是我就是用手机直播。
那这样子，
很早之前的2017年底还是2018年初，很难看，难看到爆炸。
现在回想那个画面应该蛮珍贵的。
我、哦、那好像有，那是放在 Facebook 的最前面。我们一开 Facebook 的时候，有几场比赛我们用手机直播，超级难看。我现在回去看就觉得，哇天哪、啊！然后后来我们想说，不对啦，这样不行啦，嗯、比赛直播一定要有不同的设备，我们就换了相机，就不用手机、嗯。但是怎么样用电脑直播呢？你必须透过影像截取。影像截取盒或者是影像截取卡，嗯哼，因为摄影机的设备它从 HDMI 丢过来，可能是你要用一个转换盒或者是一个影像截取卡进了电脑之后再串流出去，嗯、然后你电脑也需要有，比如说你用 OBS 或者是你用那个 Wildcasting 的软体来做上传哦。刚讲到就是。影像截取盒，我们一开始也是用影像截取盒。
Okay.
它是 Evermedia 出来的，因为一个好像一个截取盒可能6000块、嗯，然后它就一个单券，所以你要四支相机，你就要买4个那个盒子。
Okay.
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就开始从零开始往上堆叠，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是透过 USB 3.0 的界面。嗯你影像太多啊、嗯、它那个 USB 的汇流排会爆炸。
不是你该不会已经买了4台之后才发现这件事？
我不止买4台，买非常多台然后怎么样那个已经是一个学费啦，缴学费啦，缴了非常多的学费哦，就是那是 1.0 的情况，用那个转影像转接盒、嗯、哼然后后来发现有 bug， 就是第一个它有很严重的 latency， 第二个是它会有那个 USB 汇流排的太多 channel 爆炸的状况，所以声音会破掉什么、嗯、我们也是 debug 很久，我们试了很多次，我们才终于学会原来不能这么做。 那现在其实到了 3.0 了，如果老师有看我们的转播，我们现在转播除了有8支摄影机、我们有8支哦，包括那个有7个影像跟一个成绩表、所以我们是8圈的那种大的 Blackmagic 的控台，然后再透过有一台机器叫做 HyperDeck 做预录跟回放的、
okay.
所以每一个 lift 不是会有一个重播吗？
对对，
它其实有一个人有一个小帮手要这边录，然后在那边切，
立即把它切回来。
对，会有一个除了导播之外会有一个小帮手在做这个动作，然后还会有2个 team member 在做及时的选手的资料更新，他的第二把四局多重他就会显示出来这种，因为这个是软体必须透过 link 的啦，因为我们也去了世界大赛几次，我就跟那个在转播世界大赛的直播团队，他们叫 Viva TV， 他们是一个西班牙的团队、结果后来跟这群团队变成超级好朋友、他们是一群英国人，然后 Viva TV 不知道怎么是西班牙的公司，然后很多人住在西班牙，然后主事的人是有英国人，有德国人，有西班牙人，有葡萄牙人，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团体，他专门为 IPF 做直播。那我从他们身上面学到很多了。那目前设备跟技术已经跟他们对齐了，只剩下一个东西没有对齐，就是软体。
OK，
在世界杯，如果大家有 follow IPF 世界杯，他们其实用的是一个叫做 Good Lift 的 system。他们有同步的选手丢四局卡进来，他会同步到一个 database， 然后这个 database 再同步丢讯息到导播控台。
OK，
然后这整个软体。我也想要去买这一个 Good Lip System， 这个发明的人叫 Sasha， 他是一个乌克兰人还是白俄罗斯人忘了，反正每次都会出现。那我就去跟他谈我想要买这个软体，结果不能买。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吗？
专利吗？
不是，是这个软体它只支援 Windows XP。 要求哦，他们其实也是蛮落后。我说啊，只是因为沙皮，然后我 后来一看发现，哇天哪，他们真的准备了八台 IBM 的老的新的老笔电，
是
你知道吗？他必须特别跟
是那个规格的，
对，他必须是 Windows XP， 然后又是 IBM， 然后他去跟 IBM 订。然后是全新的旧电脑，
对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它是 Windows XP， 然后才能 run 这整套系统。
Oh my god！
它一次会用到三台笔电，但它有准备了八台的库存，任何一台坏，它就这样换。那我想说，这八台坏完之后呢，它总能更新吧？类似这样啦，它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说：“哎，你什么时候可以更新？我们用苹果电脑。”他说：“哎呀，这个可能两三年之内，他可能没空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他不支援。你知道那个 Big Five 吗？就是 coding 会有中文字、英文字，它不支援 multi language， 它就是那个英文显字这样。
Oh my god！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蛮又进步又落后，我必须这么说。他们也是，就是因为那个跟奥运也是两个世界啦，奥运就是绝对不可能是用这么土炮的方式做，
是是是，
然后也不会是什么 Viva TV 做啦，一定会是什么。很大的 ESPN 在做，知道吗？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世界杯看到那个奥运跟建立的差别。
我很能理解这个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哈，一个东西只要比杠铃还要更高科技，对我来说就太复杂了。
不会不会，老师你是身体的专家，我们是器材控啊，我们是对，就是跟那个百灵果的 Ken 一样，喜欢研究器材。那特别我们就是在直播上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金钱，真的蛮值得开一个课啦。当然，也大家也有兴趣，因为我讲到这边，
这个经验是很难得的。
我讲到这边，我相信那个小香老师已经睡着了。
对对对，
每次要 cue 他一下。不过 anyway，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其实讯号来啊，比如说摄影机还有 HDMI 讯号，要转 SDI，SDA 要拉二十公尺之后再转回什么，然后无线图传，然后你要跟。摄影师要有那个 walkie talkie， 或者是你要声音要传给他听，他要有各种。其实那整个系统是真的蛮庞大的。我们一次出团，现在去大概就十名或者十二个人，在控一个比赛台，在服务一个赛事的过程。
这么多人，
其实蛮多的。我们上次就是十个人，这次会到十一个人，包含动态，也包含平面摄影师这样。真的，所以目前好像只看到我一个人在镜头前面叽呱，
所以说
实际上有十个人在现
场移动。很多人觉得直播就是你拿个手机坐在那里，然后在场边，然后就开始叫卖，这是直播。我实际上呢，其实是一个精准的团队行动，而且各司其职，然后而且是 timing 要非常非常的有默契才行。
这技术也要累积啦，就是。
当然
我们的导播哥跟我们的器材跟我们淘汰的器材跟我们甚至淘汰的线材或者什么哇，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越来越好看的比赛，也是我有点器材控的那种一直在钻研，
一直在买更好的。
对，所以那个我已经不敢去想象那个成本大概多少。老师下次你去我公司你看一下，我那个储藏室啊，
是是是，
就是有一堆直播器材，然后我每次出去现在已经是两台满车，
Oh my god，
只能坐我前座跟副驾后面都是全满的，两台满，然后其他人必须坐高铁下去或者坐火车过去这种。
这真的是，其实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就我回到我自己的角色来看，我们在看一些网络节目啊或什么东西的或直播啊，我们是一个这个免付费哈，基本上几乎是完全免付费的使用者，把点开来就看。然后呢，这个我们通常呢还胃口被越养越大，越养越好哈。然后呢，其实没有想到后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辛苦而且需要锻炼过后有技能的团队才做得出这样子东西。那这个不付费的使用者呢，往往坐在那边啊，然后呢就要挑剔，是很直接、很轻松的。
我们现在做的podcast 相对直播，或者是相对我们在做的 SPD 怪兽讲堂，
对，
它其实是我们这所有节目里面最轻松的。
对，
就我们两个人，
对，而且聊得很爽。
对对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很棒，这个媒体，这个新的媒体的载体，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角色，可以做更多的知识性的推广。但实际上哦，如果你切回我们讨论的赛事直播，
对，
我看那个真的很硬啦。然后你看了，我们要连续一个礼拜哦，我们 交通、食宿、吃饭、设备、租借，因为有些设备可以租啦，
对，
那一天可能就几千块这样烧、嗯、不过那个还好，麻烦的是有一些大的控台那没有在租的啦、嗯、那只能买啊，
把它买下来，
那一台十几万就只得买，
对
啊，当然我们也不会想说就只用一次嘛，
对对对，
就是我们买比如说花个五十万买一个东西，它可能用越多次它才能摊底啊，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就有一点是一开始就投洗下去了，我们就希望把这个东西越做越好。那有很多人问我说，秋哥，那你们直播一场花多少钱？嗯，从30万到60万不等啦、啊、嗯，就越多天越贵嘛，这一定的，
对，
就是你人事的成本、住宿的成本，
而且十几个人吃饭，对，
对，这个这是成本啊、嗯、就是烧掉的净成本，这样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报价是大家可以、嗯、就是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推广的话我就不要把它想成是什么成本或者什么、嗯、因为毕竟想要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是想要让大家看到很多东西，其实有时候不要太计较这个，我们是抱着这种心态啦。
其实这个是台湾的运动产业齁，就我插一两句话齁，就是是个通病齁，就是很多人认为说运动产业就是我立刻齁要从这里面呢寻找这个可以获利的机制齁、嗯、那不过其实运动产业跟很多产业不晓得说是这到底是相似还是不相似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养成的过程，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推广创造文化，嗯，然后让大家认识，然后让大家投入，让大家喜欢，然后让大家融入这种的这个竞赛的这种漫长的细微的各种东西大家都看得懂了以后，
对，
你才可以开始思考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价值可以被创造出来。
是是是，
那我们其实很多过去啊，我参加过很多什么运动产业研讨会啦，然后说什么一些这个产业，其实大家都想要一些的，讲直白一点就是比较急比较立即的这个利润想要把它创造出来，那就说啊，这什么东西可以商品啊，可不可以收票啊，可不可以干嘛啦，其实在台湾都做不起来，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投入这个前端又辛苦又烧钱的这个过程。但是现在我们逐渐，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建立文化，就在讲说一个运动文化建立起来，其实要很多人开始苦口婆心的在讲在做，而且在这个阶段坦白说是不能太会算计的，
其实是的，
对，在这个阶段如果说一开始你就立刻要有一个对价关系要做事情，但大概做两次就没有了。那但是呢这个你越做越发现说呢，我们其实要的是那个运动人口成长后的那个荣景，然后呢那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一旦打开了以后就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赚得到，其实呢
是啊是啊，
消费者赚到好的人生经验，然后各家厂商赚到他们的想要的价值，然后专业人员得到认同，我觉得这其实才是最棒的。
对，我们看其实不管是运动啦，
对，
或者是各个文化的培养，其实真的会有一群人很热血的在前面冲哦。从可能这可能性格是我们从那种地下乐团出来的，
对，没错，
就是、大概这种性格就是
对
我们在那边很左啊，在那边反社会啊，在那边不要说反社会啊，反政府或者是反什么，就是有点极左，左轮手枪，
反所有你看不爽的人。
对，然后我们就一股脑的就冲，然后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钱，但有的是时间，然后就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上面。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年代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人，比如说之前有太阳花嘛，那你会看得到这样子的光景，会有一群人在前面做一个冲撞，
对。
那我当然已经到了比如说现在是人家嘴巴讲的特定厂商业者，那我们当然不是想要什么，当然一定要赚钱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可以有趣的做这件事情，那我是想说既然都要做运动这个东西，我其实可以做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对，
那我是蛮喜欢影像蛮喜欢音乐的，所以也蛮喜欢制作剪接，这几天我都在剪接，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可以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用最快速最好吸收的方法跟大家讲，所以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们直播的话，我们其实 直播也会邀请来宾，然后跟大家解说比赛的规则，然后跟大家看一下世界的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对，
台湾纪录其实跟世界纪录可能有一些还比世界纪录高哦。
对对，
比如说上前几礼拜什么杨森啊那种蹲破世界纪录，在台湾发生类似这种。
对，
所以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尽量做啦。那其他就是在推广这条路上，难免有时候遇到公部门或者是大型的团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阻力啦。不能说他们真的是什么，不过他们是一群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我必须这么说。然后这一次我也必须特别的感谢花莲县政府。一开始可能有点卡住，对不对？
对。
但是后来看到我们在网络上面的讨论，他们有海涵我这个刁民，包容我这个刁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
很不容易。
而且他们也知道了，哦，原来不是那个哦，
对，
原来不是那个直播啦，是转播赛事，是我们看到了像什么爱尔达体育台这种啦，哦，这样子哦，啊，是谁出钱？我们没有这个经费呢，你来，我们要怎么可能给你？哦，是你们自己出钱哦，所以才有更多人关心，然后才让我们能够前往花莲。那是现在目前的状况，跟大家 update 一下是场地啦。吉安国中的场地是在他们新的活动中心。啊，这活动中心还没验收，所以我今天
十月以前验收的完吗？
我卡住，对，哎，还没验收，那我要去装网路呢，因为我们要装那个网路专线了。
对，
所以今天有跟总务主任联系上了
，OK，
我们应该就是在赛前，我们前几天呢，我们会去架设啦，那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就是
OK，
这其实就是县政府啊，或者是学校单位啊，它是一个互相帮忙啦。
对，
好像是就是学校要有经费可以建更好的中心或校舍，
对 对，
然后花莲县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承办这个运动会，所以就是有互相帮忙，让学校有更好的设备。
其实承办的经费往往也等于是建设的经费了。
其实是哦，
很多学校是这样子的做法。
对对对，其实这不是坏事，这好事，
这是好事，就是活化他的那个，要不然他可能要等这个修缮，可能要等很久。
吉安国中的老师也非常帮忙，然后我们也会尽快的赶快去把这个东西架起来，让整件事情圆满啦。
对，
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一开始我是确实脾气比较不好，我就上网先干掉了。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跨世代的沟通的一个经典例子了，
有一点像。然后我就对啊，网络上面发个牢骚，结果哎，大家转贴来，大家看到之后再我们再冷静下来讨论，确实容我多讲几句。就是这件事情确实于法无据啊，因为你任何一个酸民都可以讲说凭什么图利特定厂商，那我们刚刚解释过了，这不是图利，因为没有特定，只有我们做嘛。
对，
我当然也在发文跟大家讲，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帮忙。大家如果记得话，我每次转播一定烧瞎，然后一定重感冒，然后那个连续的噼里啪啦，那个很累。
对，
然后我一去回来就掉一个量级了，两个量级的体重，超酷。
对，你可以开那个减肥班。
对，那个很厉害哦。那个从早到晚就是那个直播的辛苦，当然就是各种辛苦。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网络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不能讲酸民留言，我觉得是很棒的指教。他说，凭什么人家要理解你一个陌生人的所有背景？他凭什么在他人生，我需要他不认识丘格尔，他不认识 SBD， 他凭什么在你申请的时候他知道你全部的样貌呢？你应该自己去争取让该负责的专员或者负责的窗口让他百分之百的理解你。这一块我觉得是我自己没做好啦，因为我当然尝试的要让他们能够完全理解我们，但是他们那时候刹车跟那个踩得太紧，所以那时候才卡住。
对，
但我后来回想这一块，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我就直接跑去县政府，跑一趟花莲，去做一个很好的 demo 跟 present， 说我们做这些事情，跟他们一起看我们的直播，而不是只给他我们的连接，我们的 email， 我们的什么给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打开看。然后他听我的转述，他就今天
他就觉得认定是这样。
是是是。
那其实我可以，我绝对可以做得更好。那这一块是我做不好，我也学习了，真的。
不是这样子，这样子哈。其实我们用别的例子来看呢，其实两方都有努力空间啦。像我以前在提很多我对运动方面的哈，体育课该怎么做啦哈，有某一些的某一些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其实我没有办法争取到。有权利做决定的人的注意力，好，那像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是两方面哈。第一方面是我能够自己努力的，也就是说呢，我其实现在我想在出书啦、演讲啦这些哈，想办法让人呢，在可能在这么多杂乱的资讯里面，至少有听过我的一些说法哈。那知道一下子，我如果说直接面对谁啊，那他可能对我有一些些的认识哈，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不过反过来讲，有些人常会问我说如果你自己是官员你会怎么样，我只能说这是这个假设不存在，我非常害怕官场文化，所以我不可能是官员。那不过呢，如果我是官员的话，我可能会先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社会的进步往往来自于一些奇妙的分子碰撞。所以如果说呢，我主动把立场设定在说我不去碰撞，你们得自己争取碰撞我的机会，那结果往往是只有到这个碰撞变得很剧烈的时候，才会真的撞到那个层级去。
也是，对。
那所以说，其实呢，这个我想了，这两个层面都有两方面都有努力的空间啦。那其实有些时候社会就在这种吵吵闹闹过程当中，不小心又往前走了一步。那有一些进步就此发生，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事后回想起来，好像也很难去追究说，谁做对了或做错了什么事哈。有些时候呢，有一些 collision， 它就是必然会先发生。
对啊，也跟大家报告，两年前这个案例这个范本，我们当然会如果有机会的话啦，两年之后好像在嘉义，全民运动会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也许有前面两次的经验，我们会沟通的更好。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这次花莲不是你们第一次直播全民运动会，对不对？
不是，
所以之前的直播他们是没有什么阻力的。
不是，之前老师你问到重点了，之前我更惨
哦。OK，
只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啊，我们公司刚开始啊，而且那时候直播才 1.0 而已，还在用那个 Evermedia 的那个转接盒，然后转接的很烂，然后 latency lag， 那个年代是这样哦。我们他在苗栗的启文国小办比赛
，OK，
然后当然我们也联系了全民运动会的筹备处，
对，
各种踢足球，对，也是发生了大概一个多月，我人生第一次写。公文，老师你有学过公文对不对？
对对，
公文有一个制式，那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学过，那考试才会考，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考公务员才会去考什么怎么样写公文哦。
对，
我还 study 了一下，还就是发公文去，啊，公文去就是 A 单位转 B 单位，B 单位转 C 单位，
对，
然后转，然后后来讨论出来的方法就是啊，他们就是媒体嘛，就发媒体证给他就好了，就筹备处就印了彩色影印。媒体证，
就来了，
来五张结案
，OK，
他们也就是你不要造
成，所以你就是媒体，对 ，OK，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个媒体的走向脉络
okay,
然后当然两年之后苗栗县政府也没有交接，
对，
不太
交接、
啊、
不是
交接
这种事情了，
然后我就当然以媒体的方法来在花莲这边申
请，就在这里就卡在那个媒体身份的认定上面，
对，
但其实这个我倒是觉得有一点有趣哈，就说 OK， 你是先是厂商，然后你具备媒体的功能，但实际上呢，你说其他的媒体难道它不是某种形式的厂商吗？
是啊，
也就是说，其实他就算这是体育台，他是新闻台，他是地方台，那他去转播，那说在他转播干嘛？他转播不就是因为他在上面，他卖的商品还比你多哎、欸，不是只有呼吸而已、欸，他可以是任何东西，他可以是这个食品，可以是衣服，可以是可是药物，他卖的东西比你更多，而他也是利用他转播，所以有人看他的节目，所以他可以卖东西。而
这件事情我一开始还没想到是学姐，他突破盲场，他留言说：“哎、欸，
没错、
哦，对哦，哪一家媒体不是盈利事业单位啊？只有公共电视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说吗？今天其实。”这个现场有不出声的来宾，
对对对，
就是我的太太哦，
对对对，
老板 来监督我上班，
对，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可能比小香老师还早睡着。
有谢谢，
现在醒了，现在醒了，
感谢学姐。这个哎，他那个 support 我整个一语惊醒梦中的，
对
哦，
是的，
哪一家媒体不是盈利事业单位呢？
对，其实这 idea 是我太太先想到的，
然后他说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们，
而且你是卖一家商品，媒体是卖100
家
商品，各家商品
卖广告，
对。
所以
他甚至他有直接的对价关系，你还没有，你是为了烧起这把文化新传的火焰，然后呢，在大家喜欢这个运动项目之后，很久以后，你才可能回收这一场的付出。
其实也跟老师坦白讲啊，我不觉得这个烧啊会有什么回收啦。
对，
所以最近我在求干爹，老师有看到吗？
对，其实。
就是、
如果说是
共襄盛举啊，
如果说是一般的媒体，他们其实这个时段广告费多少，其实它是立即回收的。
哎，对，其实它有一个直接的报价跟直接的，
对，没错
的作为。
就像美国，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超级杯，啊、超级杯的那个广告，
三十秒都、
那个就是说你那个广告费用，你是拿皮箱装钞票直接倒的，就去算时间的。
对对对对 ，Super Bowl。
所以说，其实它的那个转播厂商本身是直接获利的。
嗯，
对。那像你这种新媒体呢，就是说你是先是某家厂商，但是你具备了直播的这个专业，就像十几个人、数十万、上百万斤的这个器材，然后还有专业摄影的技术。
不过这个也是 也跟大家讲，我们也没有那么想要臭屁，这个没有，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流量啊，是现在哎、做了两年之后开始有人看了，
对，
所以一开始也确实也别想卖广告啦。
是是是，不过但问题就是说呢，其实我们正在走的、其实不是我们了，我是来宾哦，其实你们正在走的其实就是说，因为如果你们不去。哪个新闻台会去关注建立这个项目？
哦，这倒是真的。
对，那其实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要有最关心这个项目发展的一群人去把它做起来。
其实我在贴文的时候提到说，哎，除了建立有直播，人家还想要看拔河啊，还蛮精彩的。
对，
我也想看花式溜冰啊。
对，
我也想要看沙滩脚力啊。
其实多元文化是由无限多种小众文化组合起来的。
那一些我光是想象啊，
嗯。
不要说建立，因为建立我毕竟是我熟悉的范围嘛。
嗯，
但我也好想看沙滩脚力哦。
哦，那个很好看哦。
对啊，那个有一个那个陈文林选手，一个
那个奥运选手，
对对对，他们也会去比，然后我就好想看哦，沙滩脚力是什么哇？
对，
在沙子上面。
以前我有个学弟啊，就是比那个他那个冠亚军比赛哦，他是受伤达到赢的那个。感动的那个场面哦，你看的比电影还好看。
对啊，你看，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开一个教大家怎么样去转播赛事，
所以其实可以让他们脚力圈的人也会直播的话，
对对对对，如果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的路线会一样啦，
现在
从手机直播开始，
有一些的有直播了，不过那个毕竟少数啦，对，少数。我知道沙滩排球好像有人在播。
其实我还没有搞清楚那个关系是什么，就是 MOE Sports， 老师有注意过吗、MOE Sports 是在 YouTube 的一个频道，它是体育署的频道，他们制作 的直播、它的直播包山包海，但是只有热门的竞技运动项目啦、但是有国中高中哦，
欸、对对、
欸、那个不错，
是、
那个政府有在就是有在投资源、在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替他们想，他们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源照顾这么多的比赛运动、
对对对，
所以我会提出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让厂商来共襄盛举啊。
其实这个
我 OK 啊，
对，
你要跟我收钱，
我
也 OK、啊。
多年前就在讲这件事情了哈，就说为什么会罢黜百家，独尊亚奥运？其实最源头就是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因为我没有无限多的经费照顾所有的项目。那其实呢，那也像有些项目，我刚讲说，像我以前小时候的国术项目，现在后来就变成一定要跟亚奥运接轨嘛，那所以呢就是变成亚运的武术三大这样子。那这个国术项目呢，曾经也跑到全民运动会去， 现在到底怎么发展？坦白说，我离开那个圈很久了，这是需要还在那个圈的朋友帮我补足知识了哈。不过呢，我说其实呢，这个罢黜百家、独尊亚奥运的这个背后啊，就算不是唯一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源配置问题。
是，
但是为什么会有资源配置问题呢？就是因为主要资源来自政府。民间资源并没有适当的管道去投，很多人会觉得也没有人要投入啦，不一定哦。我觉得文化是一个可以创造价值的东西，所以建立文化就会有这个
没有，没事，
这段是不是要剪掉？
没关系，没关系，有东西掉下去，没事，没事，
睡到掉手机是吧？所以建立。OK， 好，所以说商业，我们应该讲说，建立一个文化是有办法去创造价值的。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文化的对这个文化所热爱的人，他就做一个前期的投入，然后呢，让这东西，其实政府只要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好，就是开拓空间，
对，
然后制度松绑。那其实民间资源一投入了以后，这个其实会像很多，你知道有很多很。做得很棒的运动产业都不是政府主导的，
对啊，对啊。
那其实呢，台湾人非常爱运动，我一直在强调台湾人非常爱运动，而台湾政府也很重视运动，问题是常常重视在资源配置上面，而不是重视在促成这个文化发展上面。那其实文化发展就会有民间投入，后殖实力于民间就会有资金流入。那这个时候我常讲说，其实运动员他不应该等待国家的奖金，他应该要直接成为民众的英雄。你说你可以成为一堆人追求的仰慕的偶像的话，其实你做什么生意都会赚钱。
对啊，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的建议说，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单纯的厂商嘛，我们确实也是厂商，而且是热血的厂商，有心的厂商。
对，
我们想要帮忙。那如果你有什么政策上面可以协助我们来做这样子的热血付出，
对，
当然有需要监督，我觉得也 OK 啊。比如说网民啊，在我们在隔空交火的时候就说啊，你们就是不想要出那个什么转播。权利金啊，就是我们就是想要省钱什么的。重点是他根本没有规范这个。第二个是，
他如果有个规范在那里，对，
对，他如果有个规范，我也 OK 啊。
对，或者是说我他可以来大家来讨论一下规范这样子。
对，因为这个一定是它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嘛。比如说转播这场赛是30万，权利金你要给这个大会，大会一把这30万花在参赛的场地、选手的福利上面。
对对对对对
，which is very good。
然后你就可以在节目里面做任何你要做的行销广告。
对啊，
对不对？
当然，
我们就用这个对价关系嘛。
对，对，然后你说这个东西，也许是标案也好，也许是什么都好，你只要有这样子的，
这一个公平的流程了。
对啊，那。这个价钱就会变成讨论嘛？
对，对
你出的很贵，
对，
厂商就买完之后得卖广告赚回来，
对，
也有可能。那你出的便宜，那就是看谁节目制作的好，
比较好，对，
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会变成有趣的地方啦。那我也去，我也会觉得，哎，好，我要跟另外一个品牌 PK 了，
对，
我要比他更热血，比他更好看。或者是比他更煽情，或者是怎么样？
如果你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的话，
当然，当然，就是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脉络，那可能就跑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文化，
其实就是开放一个可以竞争、可以自由竞争的一个环境。然后呢，这个好东西会浮现上来，大家会端出这个大家喜欢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这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要不然的话，其实很多的运动赛事哈，它一届一届这样办下去，办的人啊是一个头痛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参与的人呢又觉得啊这里处处的都不足，然后主办的人说没办法，我们经费就只有这样，然后看的人呢没什么机会去接触到，然后呢最后呢就冷冷的一场又一场，一年又一年这样子过去，那这运动文化始终没有把它建立起来。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聊那个花莲的这一场哦，其实也因为这个事件，大家也更关注全民运动会。我觉得结论也是 ，which is very good， 就是哦，原来 全民运动会有比这些哦，有什么蒲勇、何球、拔河、
那个蒲勇很厉害哦，
对对对对，
像鱼一样，
那个很屌。
对,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冲撞，让大家更关注全民运动会也不错啦。就是结果论来讲的话也是不错，只是不是特别优雅，就是他就是
不是这样、哦、我有时候会觉得说的这个不优雅的过程、哦、可能也是个时代的宿命、哦、因为呢很优雅的场合，其实我在还在学术圈混的时候呢，其实呢很优雅的场合我们参加过不少，其实大家在、哦、这个来倒不是主办赛会这边的，而是说我们如何凝聚共识，促成台湾的运动产业，我们运动产业将来的大计划朝向什么方向走，其实很优雅的讨论其实很多、哦、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一年过一年之后，研讨会办完之后但也没有很多事情发生。那其实呢这个但是努力的人再继续努力，那碰壁的人再继续碰壁、嗯、那好像就一直都是这样。那其实会觉得说有一些的小冲撞啦，好，那如果说可以这个当初呢互相的理解更多的话，那当然可以加速这个冲撞的过程，减少这个痛苦的指数哈。那不过呢这个能够有一点进展算是好的，我觉得。
嗯，就像比如说我们看，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聊刚刚产业在推动整个运动、嗯、老师刚刚提到单车、
嗯、
马拉松，
对，
这种其实它背后你就想到会有捷安特，
对，
会有美利达，
没错，
他们就是厂商啊，他们就直接就是办了比赛、嗯、然后那个受众他就是结账他的单车嘛，
对, 对，
买他的配件嘛，
嗯，
那当然那个是一个运动的规模，那我们肌力训练啊，
对，
肌力训练也慢慢的在这十年慢慢在成长、嗯、哦，你看建工他也上市柜了，
嗯，
那大家不断的也在推广这个抗老化肌力训练、嗯、我相信这个可以变成未来的一个不错的风潮或是浪潮。
对, 对，
那当然我们在前期，我其实就像刚刚讲的，我其实没有算计、嗯什么要花多少钱，
多久会回收？
回收那真的不敢算啊，
对，
真的不能算。那算下去就是那个东西摊开啊、
嗯，
任何一个 manager 都会觉得 this is wrong、嗯。
但是如果你算、就是那个、你把那个事情办成了的成就感算进去，可能会觉得哎比较
对你
值得一些。
你烧完这些钱，你假设我们有一个财务长，假设在看这个账，会、嗯、觉得干你北七了、嗯，离开这集。然后嘞，对，
是
就是那么我们就还好，没有这些关卡、
嗯，
没有这些守门员，我们就很用力的去烧这把火。
对，
觉得大家喜欢，然后我们也在学习进步啦。
嗯，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研究说，哇，怎么样把节目弄得更好看？怎么样及时的什么？精华回顾，比如说你中场休息就是刚刚赛事的那个精华、嗯、就是又快剪快播啪出来，我们现在也是在做这些节目探讨节目的流程，然后跟无限的跟拍、
嗯、
跟开场跟中场，
对，
跟不冷场我们也在做学习啦、嗯、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啊，这个其实它都有一个隐藏的成本在、
嗯、
这其实就先不算了齁、
嗯、
我们就光是这一个直播转播，所以聊到后来其实我们有转念啦，
嗯，
我上一次去之前去了那个百灵国的节目之后有稍微转念，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在那边埋着头在那边冲啊、
嗯、
然后这边结论还是你这种就是卖弄悲情啊，然后但是我没有想要这么卖弄悲情、
嗯、
我也不想要卖弄任何一个运动员的悲情，这是我们初衷嘛、嗯、
对对，
所以我们也不想说我们直播的很辛苦，然后你就不体谅我，不理解我好可怜。没有，不用，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我们可以开一扇门。
嗯，
政府不做，我们业界可以做，可以跟大家合作啊。你可以，我们一起来，不要说什么干爹不干爹，我们一起合作把这场赛事做好。
对，
我们就负责所有系统。那也许你有不错的广告素材，
嗯，
我们就可以帮忙口播，帮忙业配。
对对对，
当然我们会挑啦，就是。嗯，就是不会让那个气质很奇怪，我们让节目本身做得很好看。
哎，奇怪也没有不好啊，像
你说卖直播到一半卖牛肉这样， 或者卖海鲜，这样子很怪。就是我们会还是如果真的有机会，
百灵果就接得很宽，不是吗？
哦，他们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我们看监理直播还是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气质在啊，因为我们毕竟是以运动。我也好想
所以因为情趣用品
Dr. 情趣，哎呦，老师都有在发了。好，不愧不愧是对一直在进化的何老师这样。对，哎哎，如果我们 Dr. 情趣找我们，
那你负责讲，我休息。
好，希望 Dr. 情趣可以来。对对对，我们现在其实不仅是 podcast， 但我们做的直播，其实多少我们转念一下，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因为其实第一个，我们慢慢在做直播的流量嘛。第一个，第二个是，其实运动它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啊。
是的，其实
对啊，
运动产业哈，嗯，当然这个人观察了哈。不过运动产业，我觉得其实是什么？本质上，就是讲述人生的故事。
嗯，
运动产业就是这样子，而且它是即时的，它是真的。
嗯，
就是我们在一个每个人都面对他自己的这个不明白混沌的一生的时候，我们有人即时的演练他人生的重大事件给你看。
嗯，
那其实呢，这个是讲述人生故事，其实是运动产业最迷人的地方。那如果说呢，这个东西，而且我说这个其实没什么好，我们说没有悲情，真的没有悲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已经想透了，这事情本来就不应该由政府做。
哎，
我们不是被谁辜负了，所以说我们负气出来决定自己干，不是的，这事情本来就应该厚植实力于民间。
哎，对对，
运动产业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民间力量，本来就是人民，这个藏富于民，而这富啊，未必单指经济上的富，这个藏富于民是文化厚实的程度。
嗯，
这本来就不应该由政府来主导，政府来主导就变官样文章，变征文比赛。其实这本来就是我们就是有血有肉的人民，我们就是一个渴望普及强壮民族概念的一群人。
嗯，
那我们就来用各种的故事让人连接上我们的 idea。
嗯，
那其实呢，这个运动参与里面、啊、有一种很大一种说，你干嘛要买这个商品呢？你干嘛要买什么东西？除了这商品可以用之外，我说那你干嘛要买签名球呢？签名球你会拿去打吗？不会。其实实际上呢，人都渴望把自己的价值连接到一个更高的价值上面。
嗯嗯嗯。
那这其实运动产业真正这个美妙的地方。那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期待政府啊。
嗯，
这个军事防卫啊，然后呢政治平稳，然后呢这个，然后呢、
哦、
这个治安，这种事情大家来搞就好。但是这种文化的东西，
嗯，
松绑，然后呢开放，然后呢做一些这种必要的时候做一些的扮演一点这种维持这个公平竞争的角色就好。
嗯。
那但是呢，资源配置还有这个风向，还有这个市场导向哈，怎么东
西？嗯，
这东西其实民间来发展，民间有责任，我应该这样说。
对，
你有责任决定你想要怎样的文化，你有责任希望你自己所归属的大群体是一个怎样的性质，这种气病奄奄的，然后是一种这个这种逃避推脱的，或者是说你这种迎向挑战强壮民族的概念。那其实呢，我们应该要去建立这种文化，这不应该等待政府，等待政府顶多你等到一个征文比赛而已。
对，
因为他也。它本来就不在民间呐、
啊，哦，对啊，
它是一个属于公共资源配置的一个管理者，
对。
但是呢，我们就说，你希望说，你寄望说他，你要求他还要有情怀，要求他要有远见，你要求他还要有深入基层什么？其实呢，你太高估了政府的角色。
其实是啊。
那同时呢，其实他的专业应该是管理。他的专业是管理，那所以呢，这种风潮的事情呢，自己走。那所以其实他们呢，反而是做的少，反而会可能会更好，
好像是、哦、
对。
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结论，我觉得老师帮我结得很好，因为其实
所以今天我才是主持人，你是来宾。
对，我今天是来宾。老师帮我结论的就是运动它其实在民间，由民间来推动，或者民间企业它有它一定的责任，我们都不要想太多，我们就这么做。特别提到老师，我们 本来今年要做的，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力士比赛、
嗯。对对对。
那可惜今年武汉那个新冠肺炎。
哎、欸，对对
对对对。那热干面肺炎
啊，是是是。
结果就延到明年或者是之后啦。嗯、那当然，也会
顺势而为啦。
对，就是大力士运动、嗯、大力士比赛 Strongman 这个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嗯、台湾啦，
对，
从来没有在台湾就是正式的有这种，当然可能民间会有一些类似的趣味的比赛在、嗯、在比，像上次馆长有一个卧推比赛、嗯、那慢慢的我们希望能够跟整个业界馆、
嗯、
长啊，他最近很辛苦、
嗯、
中枪，就希望早日康复，
是
真的，他真是一百个赞，一万个赞，
辛苦他了，
真的辛苦他了。那他也在大力士这边，
嗯，
我们本来就想好要一起办比赛了、嗯，真的希望能够把这个强壮的概念推广给大家。
嗯，
对，管哥辛苦了，加油！那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那今天这个节目最后是要讲的是，我们把运动这件事情，大家想象，就是把那个矛头稍微转一个方向，也许、嗯。不要一直看着政府，
对，
我们也许走得更好更快也更开心，
是是是，
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也要再次感谢啦，
对，
感谢，因为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官员真的不好当，
对对，其实
他们这种公共论述公共政策上面你怎么做都可以被骂，
对，而且坦白说叫我做我才不干呢，
对啊，整个网而且整个网络就是偏左啊，
对，
你看到宽这个字就先骂了嘛，
对对 对,
对、啊、
其实他就算做对做错他通常就是多骂少骂的差别而已，
公务人员很辛苦，要承受这个已经要被骂的标签，然后不管他做的多好、嗯、都得在网络上面先被泡一波，
他成就了一百件事，可他就做错了一件事，大家只会关注那个错的，
对，通常那个标签或是那个无限放大跟无限上纲会很严重，然后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霸凌。这次我也是第一次学到说、嗯、啊，原来那个极左跟霸凌可以这么瞬间这样子。
对，其实有点恐怖。对，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我个人的牢骚，但是我也小看了就是我自己应该得扮演的角色啦、
嗯嗯、
我当然不能算是一个公众人物，我是一个厂商嘛、嗯，但是这个厂商的某种抱怨会引起这样子的蝴蝶效应，
嗯，
当然我未来会自己会理解会做得更好，这是我自己的部分啦、
嗯、
那国家的部分我觉得当然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啦，这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当然也有可能做不好，我们必须要自己先打个预防针，也有可能比如说啊，我今天去申请那个网络啊，
嗯，
花莲既然沟通那边没有到，就是他光丝带只有35枚，就是我们刚好就也有一个瓶颈在、
哦、
所以不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政府说 OK 了我们就 OK，
所以接下来的买一颗卫星
不是我会先去花点看说怎么样从各个地方再拉专线进来让它的频宽够高啦、哦、因为我们要上传或者是我们自己要降频，就是比如说变成 720p 什么的、嗯、就不能到高画质 1080p 怕会断线什么，这个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技术问题我们要去克服的，并不是说官员说赞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就去了就很棒了，不一定啊，就是还有各种不可逆的一些，
所以今年大家在家里看直播的时候
对
知道这一切得来不易、
啊、对，表示网络我们也搞定了，
对对，
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网络啊它学校有学校的好啦，简单讲就是我们会自己拉线啊，我们不打扰是我们的温柔、嗯、我们就想说自己想办法拉一个140枚的光世代专线、
嗯、
临时的专线进去比赛的场地让我们可以顺利的上传，
不会因为承办了全民运动会而因此有升级网络的机会吗？
哦，那个就不是那个
他、哦，所以不在预算里面。
不是不是不是，但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因为、
哦、okay, okay
因为光世代的埋线、
哦、
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家去申请，中华电信就说哦，你家没有到140上不去了、哦，但是你隔壁家、哦、
okay,
你隔壁条巷子上去了。
OK，
对，
那我搬家，哎，这样
这
样子的，
就那个他的网络建制还没有到你家。
Oh my god！、Okay、
你在那条巷子就是上不去，类似这个，大家申请可能在台北市当然都申请得到了
，OK，
但是比如说我们
不一定。 他正在挥手说不一定，
不一定哦。对，有时候就是光是在140或者是200那种很快的啊，有些地方这条巷子有，这条巷子没有啊，但是可能过两个月之后这条巷子也有了，类似这样。
所以实际上需求够多他才会做就对了。
其实我不清楚，因为 我也是十月初会特别
要一直打电话去。
哦，对对 对, 对，
所以你还有另外一个要打的怪
是中华电信。好，那希望中华电信能够不要太卡。主要是如果我们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对，
你看哦，我们品牌背负的责任就是换我们被骂啦，对不对？
是的，
苗栗
的
不苗栗花莲县政府已经这么大心让我们去了，结果搞砸的是我们自己，
对，
品牌要担这个风险哦。
是，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我是百分之百
的。其实你不是，其实你不是既得利益者。
我不是啊，我们上一次直播有个断线，什么靠，我们是被骂到臭头哎。
对对对。
那网络瞬间断线，然后可能过五分钟回来，已经又过了一个回合。嗯，那当然大家骂，但是我也不是说是我网络也不是，或者就是中华电信嘛，怎么骂？但是那个时间你已经不可逆了，已经过去了嘛。
是是 是, 是, 是
啊，有些时候我们得承担
对
某种利己性的风险。那这个 OK 啦，那个我们都已经就像老师上次我们讲，我们都进厨房了，不用怕热啊。
对，没错没错。而且其实这个网络时代哈，你也想说，如果你以这个怎样不会被骂为标准的话哈，你大概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哦、对
啦。
对对对，
其实不管你做过多少的努力哈，不管你学历读了多高哈，不管说你的花了多少时间走运动这条路哈，所以人家你出来讲句话呢，还是会有人说，哎呀，根据我的经验哦，不是这样的。
嗯，网络上面的乡民，那他们其实，在某种转念上面也有可能会变成酸民啦。
啊，是
乡民网民，哎，有时候。他扮演的也许是兼他们自己正义的乡民，他是他不是酸民，我那里酸，我就是正义。
对，
比如说游不进前八道水道的，就是弱，类似这种。哦，你这个纠察队纠得好，
对，
我们就是游泳太烂了，拍谁？那体育署游泳科的就要被骂了。就类似这种，我觉得责无旁贷，我们可能承担的某种责任，但是我们就尽量推了。我只能说，大家剑拔往我射吧，好不好？就是我 OK， 就是我也成长了，
是是是，
我也是现在有那个人家讲什么被讨厌的勇气啦，我 OK 了，
对，不容易不容易，
请好好的讨厌我。那当你觉得深蹲需要呼吸的时候，能想到我们哦，我们就很开心了。
是是是是是，
好的，今天变成我是来宾哎。
有点那味道。
今天是感谢我们停更了两周，真的很抱歉啊。这个突发事件，我们还是得花点时间沟通，
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对，希望接下来网络跟所有的就是比赛都能够圆满啦，因为两年一次哦。
对，
我们要再投射到选手身上，他们准备了整整两年。
是是是是是，
也如果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让更多人看见他在舞台上面，不是舞台啦，在比赛台上面的那个拼劲跟那个执着，他辛苦了两年，我们可以把这个美丽的样子转播给大家看，也是我们的荣幸啦，我必须这么讲。对，这这个是我们无上的光荣。我们当然，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其中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啦。
对，
让更多人看见在这项运动的美好，
而且及时目睹了人生成败的历程。
对，你看那个前几名，或者是挑战自己的，或者是县市在 PK， 因为全民运动会是县市的争夺咯。
对，
台北县、台北市、新北市，
对对对，
或者是彰化也很强啊，高雄又很强，哇！
而且这不只是奖金之争而已哈，那其实是一个那个自我实现的一个
有
非常非常及时、立即，而且。真的是斤斤计较，哇，这是在建立，真的是斤斤计较，
真的斤斤计较，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这个破纪录的时候真的是那个感动啊，不是一般人可以你可以透过他可以体会，但是必须他要实现这件事情你才会得到这个体会。
跟他举例一下，高雄男子汉谢宗廷，66公斤，他在前年 十连霸在男子66公斤的冠军，十连霸要20年呢、欸！
天哪，
十连霸是什么概念？就是他20年前就拿冠军，然后他每一年都在推进他的全国纪录、欸，哎，
对，没错，
这个男人都夸张，他跟我一样同年纪，然后他一直每一年都在突破自己的全国纪录，
对对对，
就是他没有backward的、欸，就是肌力运动，他是。你只要投入，嗯，它是一个可以越来越强，即便你要步入40岁 Master One 的
功力精深呢、啊，
实在是有够狠诶。那个我们也有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不讲，
对，
然后他确实他的个人自我实现，对不 对,
对？
但是这么精彩的故事，当然值得让你知道。
对，其实如果没有人关注的话，那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人的武林。但是呢？这个这么可贵的事情，其实大家看到了，
嗯，
我不相信你不会得到一点点的鼓舞，
嗯，
事实上这搞不好是你今年整年目睹过最了不起的事情，
哎，是，对，是是是，而且他背后一定有他，比如说小组哥受了伤，
嗯，
然后再苦练，
对，
然后最后回来比赛，然后膝盖又积水，又哪里又怎么样、嗯，但是他就是没有要放弃，
对对对，
然后同时。他也在不断的鼓励后辈往前追，
没错，
这件事情很屌。
对，
就是他也不是很自私，就是林北的是要来挑战十连霸 VRC 啊，然后奖金，那其实没多少奖金，坦白讲，那根本不是，那不是重点。
那对对对，
对，重点也不是说他一定要，比如说我们拿个50连霸，也不是那个重点，重点是他在那个地方，他可以带给大家，
嗯。
或者是他可以引导后生晚辈，或者他把他技巧往下面传承。
对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我看得到这个，哇，天哪，这个人格是这么芬芳，这么值得令人家尊敬的地方是在这里。
其实竞技运动员他就是在直接示范给你看，人是可以如何的投入生命做好一件事情。
嗯，
世界无敌高的规格，世界多高由我来决定。
这个这真的是。除了我们
是握举也是世界纪录嘛，对不对？
哦，对，他的握举221，
基本上是个起重机啊，
221.5呢。
对，
哇塞，虽然是有装备，但是也是不可思议，那是世界纪录保持。
你想想看，就那两根手臂上面撑那么重，吓死人！
而且他不用护腕，好奇屌！对，
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对，他很特别，他是蹲举用护腕，因为他低背杠嘛。
对对对，
但他握举不用护腕。
哦天哪，嗯、
这个也是很屌，
哦、
就真的很屌。所以即将要在10月份，我们要前往花莲做的这个接力直播哦。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小小的小事件。对，所以卡了2个礼拜，我们没有更新，因为我在忙啊。
对 对, 对。
那不过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的赶快追上我们 podcast 该有的进度了。那我们当然是设定1周2更，好不好？
哦、这样子啊、哦。
反正我们其实也不瞒大家讲，我们一次就是录2集啊。
你为什么要讲出来
？OK， 没关系，我们就尽量的在1周里面做2则更新哦、嗯，让大家有更多的题材可以听。那我们会讨论更多有关、嗯，不管是人生，不管是运动，嗯、不管是公共政策。
对，
不管是
不运动这么伟大，哪一天我们如果聊一聊越来越无厘头也没关系，好不好？
对啊，我们不一定要卡到这么。对啊，我也很想聊。
对对对，
我也很想聊很 geek 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跟你讲那个设备怎么弄，电视 gain 怎么调这样。
对，
有啦，如果大家想听，
对，
我就开给大家。就分享啦，分享好不好？就是直播也是一个分享，那做节目也是一个分享，
没错没错。
我觉得更多人来参与、嗯，绝对是一个比自己一个人那边闷着头还要好玩的事情、啊。
没错没错没错。
好的，今天这个节目有点特别，
哎、嗯，没错。
另外一个突发，我们学长学弟，
我们好像都一直在突发。
好，那我们希望我们 Podcast 继续突发下去。
OK，
好的，今天感谢各位在我身边的是何立安、何老师、何博士。
嗯，
那我们就下期见啦。OK，
拜拜。